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九月三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就职刚满100天的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国并吞台湾不是为了领土完整，而是为了改变国际秩序称霸，否则为何不去跟俄罗斯要回被占的领土呢？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贪被捕，如何牵动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最新民调，台湾有77%的民众反对统一，是谁亲手葬送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时事大家谈已经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些话题，观众朋友们可以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发表您的看法，或者是你也可以点击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聊天室中发送的邀请链接。我们在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在为您测试声音之后，会适时的将您加入节目的现场，针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直接和来宾进行互动。赖清德就任总统届满100天，针对台海局势还有台湾的政局接受媒体访问。赖清德表示，中国要并吞台湾的目的不是为了领土完整，而是为了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并在西太平洋与国际上成就霸权，否则为何不趁俄罗斯现在最弱的时候去跟普京要回1858年中俄爱辉条约，在台湾念爱魂条约，割让给沙俄的领土呢？赖清德强调，台海问题就是国际问题，并说他目前没有出访美国的计划。此外，被问到他上任百日来接连多位民进党官员和立委涉贪落马，连前台北市长在野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因为涉嫌图利及贪污遭到了司法机关的起诉，并被上铐羁押，是否有意在上任之初加强整肃政风呢？对此，赖清德强调，台湾司法独立运作，不分党派，不问何人，只要是违法勿枉勿纵。柯文哲案如何牵动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北京方面又将如何回应赖清德的说法呢？时大谈今天为大家请到两位台湾的嘉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资深媒体人、姓名两岸协会的理事长黄青龙先生。黄社长，欢迎您。
哎，东宁好，哎，这个汪浩兄好，大家好。
一位是台湾的政论作家、三国演义节目的主持汪浩博士，汪浩博士也欢迎您。
大家好，大家晚安。
好，下面我很快念一段台湾总统赖清德他的原话啊，是中国要并吞台湾的目的不是为了领土完整，而是为了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并在西太平洋与国际上成就霸权。他说，如果真的是为了领土完整的话，那北京为什么不收回清朝中俄爱辉条约被俄罗斯所占领的土地呢？那么现在是俄罗斯最弱的时候啊。赖清德说，中国可以去跟俄罗斯要回来啊。我想请教黄青龙先生，您怎么看赖清德的说法呢？
好，我想赖总统应该说哈，他这个话是讲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对中共最大的一个质疑的哈。那么也包括非常非常多在中国大陆这个生长或者现在人还在中国大陆的人啊。我看他这个话出来了以后啊，不但国际媒体啊这个纷纷报道，那么我看在 X 上面的这个一些留言啊，有非常多简体字啊，非常多简体显示啊，都是这个从大陆那边来的这个朋友啊。因为道理很简单哈，就是说今天呢、他打着所谓的收复台湾所谓的祖国统一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复兴的必要的前提条件那他等于说都诉诸于民族主义但如果是用同样的标准的话，那么为什么清朝的时候所丢掉了那么多比台湾大概几十倍以上这些领土你不去这个去面对那么这个当然尤其以前中国大陆经常喜欢讲一句话，就是说寸土不让这样的一句话结果人家笑说，你现在那么一大片土你都可以让的你对这个钓鱼台也好，钓鱼岛也好，南海的岛礁也好，你斤斤计较。那赖总统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这个 这个他目的其实真正讲起来哈、啊，跟这个所谓的这个目的根本不是只有为台湾哈、啊，那么否则的话呢，他就不必在南海扩军啊，不必跟俄罗斯联合军备啊，因为他中国这么做啊，其实让很多国家不得安宁啊，对中国更加的敌视啊，那么可见呢，他另外有目的，他拿下台湾的。绝对不是他讲的所谓的民族主义底下的一个国家统一的一个实现，他最重要的是台湾的地理位置的重要，而台湾的地理位置是要他要拿来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称霸，突破第一岛链，那么打破这个美国从二战之后所建构出来的一个国际的一个秩序啊，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大家看得很清楚了啊，所以难怪这个他这话讲出来，国际媒体纷纷的报道，其实不是赖总统不是第一个讲这个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荒谬的情况的人哈、啊，但是我印象中。蔡英文马英九以前的确没有讲过，他是第一个讲出来，但是呢他讲出来也不过是包括世界上也特别是包括中国大陆千千万万的人都曾经提过的一个问题而已。
好的，感谢黄青龙社长的分析。其实王浩博士啊，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说有很多网友其实都知道说赖清德是讲出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常识，不过现在他是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讲出来，所以我们的网友有非常多的回应，稍后我会介绍。那想先请教您怎么看赖清德的说法，还有这个刚才黄青龙社长说寸土不让，但是这个被俄罗斯占领的可比台湾这个领土要大得多，北京方面您认为会怎么样来回应赖清德的说法呢？王浩博士。
对这个赖总统的讲话啊，他最近金句很多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句金句，另外他最近去金门参加823炮战的时候，他又讲了说这个823炮战1958年823炮战，这个中共攻打金门马祖的时候，我赖清德还没出生，民进党也还没成立，根本也没有什么台独，他中共这不是照样打我们吗？啊，所以赖清德最近讲了很多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事实上是这样的，就是中共他自己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继承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的权利和领土的，所以根据这个继承，所以才宣称对台湾有主权。可是另一方面，中共却承认蒙古的独立，外蒙古的独立，同时也不敢去问俄罗斯要回被俄罗斯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放弃了所谓两段线，在南海的11段线变成了9段线，毛泽东把两段线给了越南啊，还有这个中国还放弃了很多给北韩的土地，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像缅甸的土地，所以实际上中共在历史上过去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5周年，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5周年以来，这75年来，你如果把它放弃的土地全部加在一起，可能有200多万平方公里啊，台湾才3点几万平方公里，所以你说他这个双标，他不光是双标，他是7、8个不同的标准，随时随地对自己的土地随便划，他今天想要给谁就给谁。明天又要往谁那里抢回来，又要抢回来，他自己随便说了算，完全没有统一的标准。目的是什么？目的都是为了霸权，目的都是为了称霸。他就像赖总统讲的，他根本不是为了要什么争取领土的完整，他根本就是要想称霸西太平洋，要打破二次大战以后的国际规则，要这个成为打破这个第一岛屿链，进入第二岛屿链，这样才能够跟美国抗衡，这才是他要所谓侵占台湾的目的嘛。
好的，非常感谢王浩博士还帮我们算了这个，如果真的要算放弃领土的话，有200多万平方公里，这么多，比台湾要大得多呢。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好吗？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友 Frank Ma， 他说赖总统给习主席指明了方向。还有一位网友叫福泽和夫，他说趁俄罗斯最弱的时候索回或夺回被俄罗斯侵占的领土，就是民族英雄，会青史留名；趁国际社会顾此失彼的时候武力犯台，就是挑起华裔之间的内战，破坏国际秩序，会遗臭万年，孰利孰弊不言而喻。还有一位韩松不学习，他说赖清德是道出了真相，虽然这已经是多年的公开秘密，但赖清德应该是第一个 公开指出问题的政治人物，包子一旦被戳破，立马就会露馅儿了。还有一位叫 Mosquito 的网友，他说：“习近平表示，你存心让我的脑子转不过来吗？要我打我额爹，要回我爹占我的东西，不成了不孝子吗？”我们今天网友真的很多，我很快念几个，然后都把它稍微比较简短的念啊。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中共是苏俄亲自建立、亲自扶植的，从本质来看，中共是俄罗斯建立、俄国建立的分公司，所以中共一直对母国言听计从啊。”还有这位叫 Sky Eyes 的网友说，当年中共在苏俄支持下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就不是为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而是为了将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全世界，把红旗插遍地球。我们来请这个黄社长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
我觉得网友应该说哈，他们这个问题啊都看得非常非常的透彻啊，所以呢每一个网友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可以讲都达到了重点啊。那现在有意思的地方倒是说啊，今天啊赖清德作为啊可以讲说啊少数啊这个有政治人物、啊、而且是台湾的现在的领导人啊、嗯、那么来公开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其实非常好奇啊接下来国台办会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他是要怎么去讲说这个我们俄罗斯的领土还是要的啊，哦你看我们哪一年已经开始把一些原来的俄语的翻译的名称都加上了这个过去中国的语言的，比如说这个海参崴啊都已经放上去了等等啊，这些枝节啊等等。也就是说今天习近平的整个国际的大战略啊是要联俄啊来抗美啊。
嗯。
但是呢如果就中国本身的利益来讲的话，他受到俄罗斯的侵占啊，那么从历史上来讲那是最大的祸害。那更不用讲整个共产体制的荼毒中国就是从苏联过来的啊，这个他要怎么去面对啊？我其实更好奇他到底要怎么来谈这个问题。
的确是大家都很好奇现在北京究竟会怎么回应，目前还没有看到、哦、有人说是不是不敢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王浩博士，
我已经帮国台办辞查好了，他应该这么回应，
是
说中俄友谊上不封顶，千秋万代啊，这个台独分子赖清德想要挑拨中俄关系是痴心妄想，必将失败啊！这个国台办一定是义愤填膺啊！
王浩博士帮这个国台办和北京方面先拟好了，他们可能真的还在想要怎么回应，因为这个现在听说在网络上，因为非常非常多网友关注这事情，听说已经开始在进行一些封帖的一些举动，但是这是网友反映的具体的事实，我们还要在这个进一步的确认。不过王浩博士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念几位网友好吗？我们今天有非常大量的网友针对这个话题有他们的看法。这位叫不打疫苗的人类，他说中共不是中国，中共是黄俄。但王浩博士也有一些网友有不同的意见，而且跟法律有一些关系，或许您听一下可以稍微回应一下网友啊。这位叫带九个表的网友他说，中共是1949年建立政权的，你要他去把1858年《爱辉条约》的土地要回来，是不是脑子坏了？人家是清政府签了合约给沙俄的，你要怎么要啊？能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吗？还有 SDUFRESNEC 这位网友他说，台湾属于中国，是基于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是中国内战没有结束的延续，双方在法律层面上事实上还处于战争状态，自1949年蒋介石办退台湾之后，双方没有任何认可的协议，造成的结果是现在他认为啊，双方任何一方都还可以随时向对方开火，这是真正的现状。网友这样他认为说，台湾独立才是改变国际秩序，二战结束台湾回归，此乃国际秩序。 Robert Chesney 他说，中华民国完全接收了满清，不是应该中华民国去讨这些土地吗？中华民国的总统赖清德是怎么回事？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接收中华民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可以去讨，不应该是这样吗？好，再念最后一把，今天太多了。这个 NIUER6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不要的话，台湾去收复失地也不错啊，更多人会民心向台湾的政权，这才是能代表中国的政权，中共是非法政府。留言太多了，这王浩博士先回应到这边好了，看看我们网友的想法，您怎么回应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质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台湾也是在满清时期被满清帝国割让给日本的啊。那二次大战以后，关于台湾的国际地位的问题，实际上没有正式的国际协议。大家如果研究一下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合约，在里面日本只是宣布他放弃了对台湾的主权， 但是并没有说台湾的主权要归属于谁。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际上一直到现在很多国家都认为，包括美国，实际上是台湾主权地位未定论。也就是说，台湾到底这个主权是归于谁的，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国际协议来确认的，也没有经过所谓联合国的公决议。因为中共一贯主张所谓联合国有一个2758号决议来决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全中国，代表台湾。可实际上大家如果回去读2758号决议的原文，根本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台湾，完全没有解决台湾的国际法地位的问题，也没有谈到中共可以代表台湾，也没有提到台湾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参加的情况。所以我可以说，无论是从这个旧金山合约，还是2758号决议，都没有决定台湾的国际法地位。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从严格的国际法的角度来讲，台湾本身的地位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
是啊，感谢汪浩博士。事实上，两位来宾好像这次除了这赖清德总统以总统之姿是戳破了一个大家视而不见的常识和事实之外呢，其实从国际法的层面、国际现实政治的层面也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黄庆龙社长很快再念一个，然后请您回应一下汪浩博士和我们的网友好吗？这位叫王玉红的网友他说，遗憾的是开罗宣言还有波茨坦宣言的协议具有胜利国的共识和法律的正当性，俄罗斯也是二战的胜利方，所以他认为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只能乖乖的把侵略同文同种台湾的土地还给中国，他认为历史就是那么样的现实。黄庆龙社长也回应一下汪浩博士和我们的网友好吗？
历史确实现实，但是历史也有它的一个客观性的一个需要去探讨。比如说台湾400年的历史，它本身它跟国际就高度连结，从荷兰、西班牙到英国，到后来日本这一连串的，如果我们拿近代来讲的话，韩战之后，美军协防台湾，你可以说当时的台湾它就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议题的一个存在。那中共现在去主张说它拥有台湾的一个主权这个里头中共非常的吊诡，就是说他不承认旧金山合约其中一个理由是说因为他们没有参加不算可是呢他也没有参加这个开罗会议，他也不是波茨坦宣言的参与的而且那两个地方还不是正式的这个协约的一个他讨论的会议基本上只是一个意向的表达，就他现在就拿开罗宣言跟波茨坦这个开罗会议跟波茨坦宣言那么来说事那这个我想都很难能够说让大家说服了所以严格讲这个1949年中共才成立那么就算有一个所谓的台湾在日本二战之后的归属问题这个问题也只局限于台湾跟中华民国的关系那么不存在于所谓的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分一秒拥有过台湾的主权这个是他没有办法用胡缠烂打或者说威胁利诱就以为就可以这个让大家屈服的。
好的，感谢黄庆龙社长。当然这个赖清德总统现在是上任了满百天讲到这个有关于这个中国并吞台湾不是为了领土，而是这个为了称霸，而且还建议说那应该把这个俄罗斯领土要回来，这个部分引起大家很多的关注，包括网友跟国际媒体。不过他也谈到了台湾的政局，也引发大家的关注，因为最近这个柯文哲案受到很多关注嘛，所以我也转到台湾的政局来请教两位台湾的来宾我先请教汪浩博士好了，你怎么看赖清德上任百日来，我们其实看到很多位民进党的官员和立委涉贪落马了，很多位三四位，甚至包括这个前台北市长，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在野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因为涉嫌图利和贪污遭到司法机关的起诉，而且他是被上铐羁押被捕了。有人说赖清德是不是借由他上任百日，人家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嘛，要打贪立威，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王浩博士？
赖清德上任之前就清楚的主张，他的主要的政策目标就是回归到 进党的初心，勤政爱清廉，勤政爱乡土。那这个从赖清德的角度，他作为总统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司法独立办案，然后不分颜色，不分蓝绿白，不管这个要办案的对象的地位是有多高，只要是有根据事实，根据这个证据到哪里，案子办到哪里，勿忘勿重，这是他的态度。就是说他对于具体的个案他是不参与，也不会评论，不会干涉啊，他完全尊重司法独立办案。这一点从赖清德的角度来讲，他的立场是明确的。而事实上他上任100多天来，不管是有蓝的、绿的、白的，各种样人的各种各样的案子，他个人赖清德都不会出来干预，也都不会出来进行个案的评论，他只尊重司法，确保司法独立办案。那这一点跟这个习近平利用所谓的打贪司法的到处整肃政客政敌的这个做法完全是不同的啊。中共对于这个政敌习近平政敌的整肃的所谓的打贪，是以打贪为借口来搞政治斗争，而且是完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没有尊重这个司法独立办案的这种状况，很多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啊。那这个跟我们台湾在这个司法检调的独立办案的过程中间，遵守正当法律程序，有多少证据做办多少案子的这样一种状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啊，这是第一个要必须清楚的。第二一个清楚的就是说，台湾确实过去这么多年来确实也有不同程度的贪腐，在各个层次不管什么政党都有不同程度的贪腐，这个肃清对于这个民主国家民主政治的健康的发展，对于国家的这个老百姓对于司法的信任，一般民众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信任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赖总统作为这个国家元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帮让这个台湾社会重新回归对于台湾政治体制的信任，对于台湾司法制度的信任，对于这个肃清整个政治体制中间的害群之马，这一个对于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的分析。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柯文哲被捕的一个画面，那现在是变成台湾最热门的新闻了。那黄社长，你又是怎么看赖清德上任百日加强这个整肃政风？像刚才汪浩博士稍微解释一下，我看到有媒体把他拿来跟过去民进党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清官叫陈青天之称的陈定南相比。当然刚刚汪浩博士也稍微提到，在两岸的部分呢，对岸也有一些网友把这个赖清德现在的做法是说搞是不是在搞习近平式的反腐啊？那背后可能不能排除或许也有政治上的考量，不晓得您在台湾的分析是什么呢？黄青龙社长，
对，我想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他上任这100天，我们看到司法单位的雷厉风行。那么这个有从我这个几十年看政治的一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赖总统啊，应该他是从蔡英文政府啊8年的这个执政啊，他得到了一些启示啊。我们知道蔡总统8年的执政表现非常的卓越啊，他到卸任前啊都还有差不多50%左右的满意度啊，这是民选以来的历届总统声望最高的啊。但是呢，在他执政期间啊，应该讲司法改革啊，得到的评价是比较低的啊。那最主要就是说，在他任内啊，这个肃贪反腐啊，做得不够，或者甚至说有点消极啊。而赖清德呢，他本人啊是蔡英文第二任的副总统啊，而且他又是第一位啊同党啊顺利延续执政的民选总统啊，他对这样的民怨他当然了然于胸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啊最近在媒体的专访，他讲说啊，他是人民选出来的总统，必须对人民来负责啊。那么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出发点，那现在大家在谈说啊，他是不是啊用另外一种方式啊再介入到司法里头去啊。那么我认为应该这样讲啊，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做法，司法系统这样的做法，的确对整个赖清德政府啊，有起到这个打贪立威的效果啊。但是呢，他对个案啊，以台湾现在的这个检调的这个独立性啊，跟司法的这个独立性，你看柯文哲啊，被北检啊提出要声押啊，结果是被台北地方法院就给打回了哈，因为一切都要看证据啊。那么也许啊，从我的了解，从我过去对政治系统运作的一个了解啊，我认为赖清德最多最多是下达了一个开绿灯侦办的一个指示。
嗯，
什么意思呢？过去啊，也许啊，在这个高层的部分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顾虑或考虑啊，他现在呢，等于说要各地的检调，自己把积案拿出来办啊。那当然啊，外界你办或不办，都会有各种的揣测啊。但是呢，基本上这个车子一开了之后啊，这些揣测啊就不会有这个结果。尤其是啊，他这一次你看得到啊，不只是这个蓝营的啊，像这个新竹县长杨文科啊，立法委员郑天才啊，那么还有郭台铭啊，他在大选的时候的一些庄脚，那屏东县议会的议长啊，但最主要就是绿营的人啊，包括这个郑文灿啊，还有民进党的立委李礼锦啊，那么甚至包括这个陈忠富啊，就是他过去台南的这个心腹啊，通通都被这个法律重新再追究啊，所以呢，这样子一来就完全就是像刚刚讲的说，不分党派，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啊。我觉得这个让他的整个政敌不可能就停止啊，一定会有讲话，但是呢，一般老百姓看在眼里是很清楚，是可以接受啊。他的确是想要把整个政治风气来涤清，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执政百日啊，最近好几个民调啊，他的声望都大幅提高，已经到了将近60%的一个满意度啊。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好的，感谢黄社长的解析。我们来听看网友怎么说。网友也针对柯文哲案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这位叫尸骨无皮的网友说，柯文哲生于台湾，长于台湾，却在政治上迷恋毛泽东的那一套，甚至还去延安朝拜，这种养成不是也像中共既要又要都要的政论反复矛盾吗？台湾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后，有别于中共，法治已经在选民心中扎根，选民们还是精明的，时日已久，他的说一套做一套，毕竟还是比较适合中国的土壤。这是我们这个网友，国内的网友的一些观察。我想请教汪浩博士，当然我们要谈一下柯文哲，如果可以的话很简短，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了。柯文哲跌下神坛，柯文哲的现象破灭给台湾的民主究竟什么样的启示？第三势力大家原本是很大的期望的，现在又变成了泡沫。您认为接下来是台湾的政局又回到蓝绿两强对立呢，还是说民进党会一党独大呢？您认为这个案件对于台湾的民主和两岸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很简单跟我们分析一下。
很简单的话，柯文哲这次掉下神坛，第一对民众党的长远打击是非常巨大的，当然也影响到台湾的第三势力的发展。
是
因为最近这25年来，台湾第三势力从宋楚瑜到柯文哲，到还有一些其他的像时代力量这样的小党很多，但是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领导人本身的问题，造成了台湾第三势力很难持久的有效的发展，成为可以抗衡蓝绿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三势力。那这里面柯文哲个人的特性，包括他的个性，包括他的贪腐，包括他的没有诚信，包括他本身内部管理能力，各个方面现在都受到了挑战，都受到了这个甚至检调的非常严格的检验。那我想这个当然现在案情还处于初步阶段，最后柯文哲的案情发展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拭目以待。但是无论如何，对于他的整个个人的声望和整个民众党的影响力的打击，都是不能低估的。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想请教黄青龙先生，也为我们进一步谈一下这个柯文哲案。我们要谈一下这个案子后面的这个影响和给台湾的两岸的启示。因为这个柯文哲现象之前闹得沸沸扬扬，媒体造神，现在又毁神了吗？这种现象的破灭，它是不是凸显一种素人政治的极限？大家关注的是台湾政局蓝绿白之间这种乱斗不止的话，会怎么样去牵动到两岸关系呢？也想请教黄先生您的分析和观察。
这个它的牵动或者说民众党是不是就此泡沫化啊？ 这其实要看接下来的一个司法的一个侦办的一个实际的发展哈。刚刚汪浩兄讲的没有错哈，柯文哲这一次无保请回，不表示啊他就真的可以全身而退啊，因为他的前任的副市长，他的这个都发局的政务官员现在都被声押，而且呢，跟这个案子相关的啊，包括威星集团的老板沈庆金，包括台北市议员应小薇，那么也现在都被收押哦，而且应小薇已经被查出来哈，他拿了4500万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协调费啊，那大家会去联想说，一个协调费就给了4500万啊，那么柯文哲啊。或者说整个市体系啊，真的是可以完全啊，置身于外吗？啊，而且现在北检呢已经正式提出了这个抗告了哈，而且不只是这一项，就包括柯文哲后面啊，他还有这个包括北投市科啊这个的一个地上权案的问题，第一国债市场的一个改建案的问题，还有南港转运站的 BOT 案的问题啊，他上任的时候说有五大弊案要去打，一个都没有打到。他现在卸任啊，本来有好几个弊案在等着啊，大家要去追究啊。好，那我们讲说是不是就这样子啊？民众党如果柯文哲真的就司法上的没有办法跳出这个泥淖的话，民众党是不是就没有未来？的确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民众党摆明就是一人党啊。其实他某一个部分跟亲民党有点像啊，亲民党也是宋楚瑜的一人党啊。台湾的第三势力很困难啊，因为过去啊，时代力量比较讲究是内部的一个党内平衡啊，那么不推崇这个个人的部分，但是最后内部反而是分裂的啊。那么亲民党一人党的结果最后就是越来越衰微，那么时代力这现在的民众党会不会步上这个后尘呢？就是要去看哦。
好的，
那当然了，如果从长远的来看的话啊，除非啊两大党绿跟蓝能够有效的做内部的一个改革，能够让这个作为社会上所谓的既讨厌蓝也讨厌绿的这个声音啊，逐渐的变小，否则当然永远可能还会有一个第三势力冒出来。
好的，感谢黄市长。我们还是有一些网友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来看看他们提出了哪些问题，然后也欢迎大家透过网络连线进入我们的节目现场参与讨论。这位叫 N 的网友他说，匪共不在乎领土，而是绝不允许中国人拥有文明自由和民主法治的头脑思想。假如中共可以选举的话，那么匪共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执政党的。中国从古到今都是统治者的玩物，被屠宰了5000年还是没有丝毫的进化啊。还有一位网友叫做答案，他说赖清德揭示出了问题的本质，不是领土之争，而是专制与民主之争。但是中共不承认与俄国有领土争端，如果俄国战败，中华民国收复被侵占的领土才有法理的依据。 Paulina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害怕的是台湾的制度，中共害怕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台湾人民的生活，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知道真相之后呢，人们就不能够傻了，就不好继续骗了。再念一位这个茶香怡人，他说如果有台湾存在，那么中国人不适合民主自由，这样的鬼话就骗不了全天下的人了。还有一位蓝花花，这位网友是现场的网友，他说赖总统讲到了中共的痛点，中共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出适当的反击理由。这个网友也注意到了，不过我们刚才汪浩博士也已经帮这个国台办想好他们可能的回应了。我们最后时间有限，请两位来宾简短的回应一下我们刚才的网友好吗？先请汪浩博士。
对，我觉得这个赖清德总统啊，上任100多天来，他的民调达到了总统上任100天的这个跟蔡英文、跟马英九、陈水扁比，他都属于是比较高的一个总统啊。那当然，他从一个只有得40%的选票，到现在将近有60%的这个满意度的这样一种情况，跟他能够坚持这个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政策，并且尊重司法独立办案的这个态度，我觉得是有蛮大关系的。那当然我们是拭目以待，希望台湾的司法能够好好的完成他们的工作，能够把这个台湾这个政治里面的这个坏虫能够把他们抓出来，能够把台湾的这个腐败现象清除掉，能够通过这个独立的司法办案，有多少证据 办多少案子，勿忘勿重，能够把这个建立一个华人社会的法治的，不光台湾在民主上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在法治上也是一个好的法治的社会。我真的觉得这一点也是台湾在华人社会上起到一个领先的标杆的作用。
的确是，网友也很注意到说，这次赖清德总统点出的就是说，这不只是这个领土的问题，其实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问题。黄社长顺着这个，跟我们今天上半场很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好吗？黄社长，
我简单说哈，就是刚刚讲到说，为什么他执政了三个月啊，这个四成的得票，结果现在民意满意度大概达到快六成哈。除了刚汪浩博士也提到了这个反贪束缚哈，得到民心之外，我认为啊，你如果仔细去看他上任到现在，他有三场啊，是跟国家定位有关的一个讲话，包括520就职，包括陆军官校啊，6月16号的百年校庆，还有823战役66周年啊。你把这三场演讲如果做一个归纳，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两岸论述啊，基本上是朝三个方向在铺陈啊。第一个呢，是要团结台澎金马，同岛一命啊，要去除国共内战的框架，以及呢站在捍卫世界民主对抗这个独裁的最前线，来跟国际共同撑起民主保护伞，这样来为台湾能够撑出更多的空间啊。那么所以呢，尽管呢、台湾有一些特定媒体啊，或者一些深蓝的人啊，动不动就说两岸关系紧张啊，是赖清德啊，因为他不肯接受九二共识，又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好像责任都在台湾啊。但是老百姓的眼睛其实是雪亮的，正是因为他坚持国家主权，他站在台湾的一个对抗独裁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该有的这样的决心啊，才得到了更多的民心的支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黄清龙社长还有汪浩博士上半场的精彩点评。刚好黄社长下面谈到这个两岸论述，我们马上下面也要继续谈啊。这个休息片刻，稍后回来还要继续请两位来宾和大家来讨论，从习近平上任之初提出两岸一家亲，到如今台湾民众对中共是彻底死心，究竟是谁亲手葬送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和您一块儿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在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到美国之音9月3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习近平日前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高谈反独促统，推崇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并称实现祖国统一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不过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最新民调，台湾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反感持续增强，对中共的感情温度降到了只有17.31度，创下了历史的新低，甚至连普遍被认为是亲中的国民党的支持者以及外省族群也对中共感到心寒。此外，超过2/3的台湾民众对于两岸都是炎黄子孙这样的说法是持反对态度的，不赞成所谓祖国统一的比例更是高达了7/7。那么从习近平上任之初提出两岸一家亲， 到如今台湾民众看起来是对中共彻底死心啊，究竟是谁亲手葬送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把台湾越推越远？随着台湾民意的消长，两岸和平统一的希望是否也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呢？我们继续来请教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政论作家、三国演义节目的主持汪浩博士。汪博士，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一位是台湾资深媒体人、姓名两岸协会的理事长黄青龙先生，黄社长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发表您的看法，或点击我们聊天室的邀请链接。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啊，在和您通话之后，会适时的将您加入节目现场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习近平日前推崇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啊，是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新路径，还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我想先这个顺着习近平的话请教汪浩博士，看完这个习近平推崇邓小平的这个一国两制之后，我们有很多网友留言说，看着习近平在香港亲手砸烂了一国两制，现在却推崇提出一国两制的邓小平，还说要用这个来统一台湾，完成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心愿等等等啊，他们觉得非常的讽刺，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一国两制最早是毛泽东提出的啊，他在解决西藏问题，同西藏签订的这个和平协议，然后进入西藏，中解放军进入西藏以后，也实行过一段时期的所谓一国两制，但是后来这个毛泽东自己把整个在西藏的一国两制彻底破坏了，那当然迫使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啊。那这个习近平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一国两制，当然蒋经国对这个一国两制是看得非常透彻，认为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是绝对不可行，而且绝对台湾不能接受的啊。那然后这个英国接受了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因为英国没有办法，不得不把香港的主权交还给中国，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说我们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可是这个状况维持了20多年，习近平把整个在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里面，中国政府承诺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彻底的打破了。然后通过各种对于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镇压，对于香港实行国安法，把作为中国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彻底变成了一国一制，把香港变成了跟深圳跟上海完全没有区别的一个城市，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彻底消失了啊。那大家当然全世界的人包括台湾人民对这个过程是看在眼里的，大家心里很清楚，中共是讲话是没有任何诚意的，没有任何诚信的，他自己说的东西白纸黑字跟英国签的国际条约他都完全可以不承认，说啊这是历史文件没有意义了，可是回过头来又说这个开罗宣言这是一个历史文件也必须坚决遵守，那当然这个历史文件可以遵守，那个历史文件已经没有意义了，全部是由你中国说了算的啊，所以这个他的讲话对一般人正常的人逻辑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这个实际上的情况是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彻底失败了，台湾人没有人愿意接受一国两制，所以习近平今天在中国大喊一国两制，他在2019年的元旦曾经发表过要在实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要求台湾社会跟中国北京进行谈判，讨论设计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可是在台湾除了一小部分主张红统的政治人物以外，几乎连国民党、民众党都不敢去参与所谓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的分析，也请教这个黄青龙先生，我们引用了这个最新的台湾民调，因为这个除了习近平怎么说之外，我们要听听看台湾民众怎么想嘛。台湾民众现在对祖国统一的态度究竟是怎么样呢？是36%非常赞成，9.7%还算赞成，但不太赞成和一点也不赞成的加起来是76.5%，就是将近有77%的民众现在是不赞成祖国统一的。我想请教黄青龙先生，是随着台湾民意的变化，尤其是这个习近平上任之后2012年到现在这个巨大的变化，是否显示两岸离和平统一的希望是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了呢？黄青龙先生您的看法。
这样子哈，就是说其实最大的转折
我们现在好像暂时没有办法跟黄青龙先生顺利的连线。那我同样的问题可以的话，请教汪浩博士怎么看这份最新的民调？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统独立场之外呢，其实这民调当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就是台湾民众对于中共的这个感情温度，我们也做了一番调，台湾也做了一番调查，这是创下了历史新低，从2021年6月的32度降到2022年的20度，现在更降到了17.3，它是用一个温度计的这个计算。那如果把这个温度再换成人数的话，其实现在在台湾啊，对中共感到反感的人数是超过了1200万，这是很巨大的一个族群。想请教您的是，两岸之间的距离现在似乎是越来越远，绝大多数台湾人对中共不只是反感，而是接近死心的这种态度和状态啊。不晓得你怎么看？习近平上任之初提出两岸一家亲，可是现在台湾民众却对中共彻底的死心了呢？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民调的结果基本上是正确了，也反映我们平时在台湾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台湾有超过3%的人，75%以上的人对于这个统一跟中国统一是没有兴趣的，不想统一啊，至少你只要不是用武力侵略台湾强迫统一的话，如果你问我们的意见的话，台湾人是根本不想要跟中国统一。这里面有很多层的原因，这个除了经济上日常生活水平的差别以外，最重要的是自由民主法治的生活方式啊，台湾人要自己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要独立决定台湾自己的前途，台湾人要跟这个西方世界美国日本保持友好的关系，我们更希望成为一个世界的台湾，成为自由民主阵营的一部分，我们不想跟中国加入到中国成为这个专制独裁阵营的一部分啊，所以有这一些，现在这12年邓习近平上任以后，东台湾人民对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习近平不愧为是一个总加速师，他确实是让全世界人民认清了中国，也让台湾人民彻底认清中国，也对中国彻底失望。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黄社长，我们今天当然是希望对我们的听众观众详细来解释说，现在台湾的民意最新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除了刚才请教您提到这个对于统独的立场，现在反对统一的是高达77%，有77%台湾民众反对统一之外呢，刚才请教了这个台湾民众对中共的感情温度啊，当中因为这个民调很细，也包括了去调查说，连一般被认为是支持比较亲中的国民党支持者，甚至是外省族群，现在似乎也对中共感到心寒。根据这个民调，是他们的平均感情温度对中共是只有25度和21度。你怎么看？现在好像在台湾哦，不只是这个绿营的，现在连被认为是亲中派的，似乎也对中共感到心寒了呢。
对，这个有很多的原因的哈。那我认为啊，就刚才汪浩兄讲到的哈，转折点最重要是2019年，那么习近平啊去讲出了一个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啊。那么因此呢，在接着就在香港的这种啊这个无情的镇压啊，把一国两制啊完全打碎掉了哈。那么因此呢，92共识啊，原来啊是大家认为说是可以作为两岸之间通关密码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这个存在呢，结果在台湾九二共识的支持度啊，降到了剩下个位数啊，几乎等同于一国两制，是一样的不得人心啊。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在2022年啊，这个佩洛西来访问这个台湾的之后啊，中共啊从那时候开始就不断的这个恐吓台湾呢、啊，用军事的一个行动，天天的不管机、飞机啊，这个轮船啊、军舰啊，天天的骚扰啊。那你说这种情况底下，台湾社会要怎么去对他产生好感啊？那么当然有人讲说啊，这是不是表示啊，这个和平统一啊，已经是越来越渺茫啊？那我的看法是啊，最主要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是统一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啊！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因为你说和平统一希望渺茫，是表示只剩下武力统一。事实上呢，武力统一中共要考虑的绝对是一个代价的问题啊。但是呢，如果真的要有所谓的和平统一，那只有个办法，就是中共要下台，至少现在这个体制啊，要完全改变啊，变成是 往普世价值，像台湾的这样子一个民主多元，还有司法独立、三权分立这样的体制来走啊。但是呢，如果这样走的话，中共政权基本上也垮台了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讲的是这个两岸统一的希望越来越远，原因是因为两岸的体制。那么至于说为什么在台湾连深蓝的一些人啊，他们现在对中共都要敬而远之啊，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发展啊。这个里头啊，我觉得一方面是啊，人都有一个基本判断力啊。你今天看到中共的种种倒行逆施，尤其习近平这几年啊，包括三年的清零啊，所情况很多台商啊都感同身受啊。那么这个之外啊，大家又看到的是，最近有不断的有这个蓝营的一些学者或者前官员啊，去中国大陆这个访问的时候受到了这个骚扰。甚至说也有一些亲蓝的人士、啊、还被羁押被起诉啊。那么他的反间谍法啊，现在还在国台办啊，还要提供一些检举啊等等啊，这让大家当然会有寒蝉效应啊。那么蓝营的人，你说他这个主张统一，这个话当然是没有错啊，但你这种体制啊，谁敢跟你统一啊？那么我觉得呢，等于说啊，他的一个没有办法去帮中共做辩护，这是现在一些深蓝的人所碰到最大的一个痛苦。而他们呢，最多哦，只能讲说，对了，我也不喜欢他哦，我也不想要他。现在如果他不改，我们不要跟他统一。但是你也没有必要搞台独嘛，又何必这样去给台湾招惹到这个风险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所以我觉得诉诸根本哈，还是回到一个两岸关系的恶化，或者说台湾人对中共的这个体制的一个感情温度的下降，乃至于对统一的这个比例的下降，这个完全就是在习近平主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问题。
好的，感谢黄青龙先生。也想请教汪浩博士，刚才我们谈到了，黄社长也帮我们总结，就是台湾人民现在最新的民意就是支持祖国统一的比例下降，而且对中共的感情温度降到冰点，不论蓝绿都是处于这种心死心寒的状态之外呢，我觉得民调里面还有一个关键我想要请教您的是，两岸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这种分析啊，因为台湾人跟大陆人过去被说是都是炎黄子孙，所以在问这个民调的时候，就是问台湾民众说，您是不是还认为说大陆十四亿人民的苦难也是台湾人民的苦难？请问您赞不赞同这种两岸都是炎黄子孙的论调呢？结果出来的结果是什么？4.7%赞成，17.3%还算赞成，不太赞成和一点也不赞成两岸是炎黄子孙的是高达了2/3，将近有6/6%，超过了2/3。你怎么看这份民调当中，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关键，超过2/3的现在台湾民众对于大陆同胞已经没有所谓血浓于水、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的感觉。其实我记得过去2008年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当时台湾同胞捐款70亿新台币，我还印象很深刻，不但是全国第一，也是全球第一。你怎么看这份民调和过去那个时候现在出现了这么巨大的变化，台湾民众不再认为两岸都是炎黄子孙了呢？
我觉得从远的来说，当然是跟这个台湾本身过去400年历史发展的经验有关系。当然特别是这个马关条约以后，清朝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以后台湾实际上脱离了中国大陆，跟中国大陆的命运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关系啊。那么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天也没有统治过台湾，台湾跟中国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啊，各自有各自的发展。那么台湾这75年来，无论是从经济的角度，还是社会发展、政治民主化各个方面的成就，都比大陆要成功很多很多。那么在这个角度来说，台湾当然不觉得我跟中国大陆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跟他的发展，我们已经是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我们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我们台湾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一部分，是自由民主阵线的一部分，是这个海洋的一部分。我们不把自己看作是大陆的一部分，把自己看作是这个专制独裁的一部分，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中国的一部分啊。 这个思想在台湾啊越来越这个普遍化，特别是在所谓天然独的年轻世代，他们从台湾出生，出生就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当中，出生就生活在一个跟世界连结的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当中，他们自然而然的认为我们跟中国是不一样的，我们跟中国这关系是不那么紧密的，我们不想跟中国发展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那这种状况，说老实话，随着习近平的上台，把整个这个本来大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办奥运的时候还觉得他的整个实力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一种状况的时候，突然之间开始走下坡路，过去12年走了很明显的一个下坡。那习近平现在一方面经济已经被搞垮了，另一方面把香港的一国两制彻底打掉了，跟西方的关系也是搞得非常的僵硬。那么从各个角度，这个习近平使得搞得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不那么可爱，不光是台湾人民不认为他可爱，你看全世界的民调，几乎全世界的最主要的国家或者是中国周边国家都认为现在的中国非常不可爱啊。然后大家听其言观其行，刚才黄社长讲到的，他抓了中国国安单位说他们抓了上千个台湾间谍，这几年来然后军机每天绕台武力威胁台湾，同时又打压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参与，包括在奥运会上台湾的观众要去举一个牌子为台湾的运动员加油，都被中国这个中国的官员中国的观众抢走。这种无数的这个实际上的作为让台湾人民非常心寒，这样的情况说老实话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好的，感谢王豪博士。因为时间关系，很快念两位网友，就请两位来宾各做一分钟的总结，究竟两岸是不是各走各的路呢？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的看法。这位狮子先生说，中国越来越独裁，台湾越来越民主，两岸已经不可能再和平统一了。尸骨无皮这位网友他说，台湾人民的信仰是自由多元，反之在海峡的对岸只有一种选择，所以经过几十年制度的差异之后，70%民众反对统一并不奇怪。两位来宾跟我们做简单一分钟总结吧。黄青龙先生您先好吗？
我想台湾现在在整个来讲的话，它有三个特点啊。那么这个特点啊，这个是中国啊想没有办法取代的啊。那么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所谓的地理位置，我们讲的所谓的第一岛链啊。那么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那么因此全世界都不得不关注啊。那么第二个呢，当然就是台湾的这个晶片的这个产业链啊。那这个也是关系到全球的啊，让都不能不重视。第三个就是价值链，台湾是个民主社会，台湾是全球民主大联盟其中的一员啊。我想有这三条链来的话呢，那么台湾跟中国不一样。那么中国如果真的还想要跟台湾，不要说统一啊，如果说双方还要希望能够关系改善的话，中国啊可能要自己啊先调整好自己，这是前提。
感谢黄青龙先生。汪浩博士。
对，我完全同意啊。这个台湾作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完全融合到国际经济体系，进跟这个全世界的自由民主阵线站在一起，所以我们对于整个台湾发展的前途的看法是世界性的，我们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世界产业链的一部分，把自己看作是世界民主阵线的一部分，把自己看作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所有这一些跟中国政府跟习近平为中国指明的方向是南辕北辙的，我们根本跟他鸡同鸭讲，完全不在同一个主轴上面啊。所以我们根本不想要跟他谈统一，因为我们根本想要的东西价值观是彻底不同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汪浩博士还有黄青龙先生参加今天节目并回应我们的网友，非常感谢。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50国首脑齐聚北京，习近平要如何为非洲指明方向，还有苏林卸任了国家主席，越南怎么不搞党政合一的集权制呢？欢迎事先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并参与我们的讨论。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